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三，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根据一位财政部高官的说法，今次制裁将导致被制裁实体数量从现在的大约1200家上升到4500多家。换句话说，美国的最新制裁行动将涵盖几乎所有已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即使这些实体不是出于直接支持乌克兰战争的原因，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和 VTB 等银行，他们都是该国最大的银行。拜登政府认为，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两年之后，克里姆林宫已将俄罗斯转变为战争经济。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是提高金融机构和俄罗斯战争经济打交道所需要冒的风险，消除规避途径，削弱俄罗斯获取外国技术、設備、軟件和 IT 服務，以及從中獲益的能力。新美國安全中心智庫的貿易和制裁專家艾米麗基爾克里斯表示，新的二級制裁擴大了美國的追查能力，一些跟美國沒有法律聯繫的行為者亦將受到制裁。这个将加强了美国对协助俄罗斯战争努力的中国银行实施制裁的法律基础。他认为财政部会希望中方能注意到这一点，未来在某个时候可能会需要真正升级并制裁其中一家。在通过扩大二级制裁的范围之后，美国将增加和俄罗斯有业务往来的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的风险，尤其是中国。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更加密切。尽管中俄正在讨论保护少数将和俄罗斯进行合作的中国银行，但而以关系的范围仍未达到莫斯科的要求。这个说明北京仍然是担心美国可能实施二次制裁。星期三，美联储在政策会议上决定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5.25% 到 5.5% 的区间。政策会议表示，通胀在过去一年有所缓解，但仍处于高位。会后声明亦都同上一份声明的措辞大致保持一致。最新声明的一个变化是，近几个月来，委员会在实现 2% 通胀目标方面取得了适度进展。从会后公布的新经济预测显示，19位政策制定者中有11位预计今年降息不会超过一次，其中4位官员预计不会降息，另外有8位官员预计今年将降息两次。而美联储做出最新决定的几个小时前，劳工部星期三早上发布的报告数据说，5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4月份基本持平，比去年同期上涨 3.3%。而核心 CPI 指数不包括波动性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录得2021年以来最温和的涨幅，较4月份上涨 0.2%， 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报告还显示，物价压力放缓已经是普遍现象，可能有助于美联储官员恢复对通胀回归 2% 既定目标的信心。预计美联储在7月份的政策会议之前，美国官方还将公布一次月度通胀数据。在9月中旬的政策会议之前，他们将公布3次的月度数据报告。 就喺烏克蘭重建會議喺德國柏林召開，以及七個集團領導人峰會喺意大利南部召開之際，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三表示，俄羅斯喺星期三嘅空襲擊中咗佢嘅家鄉烏南城市克里維尼克，打死咗至少八人，打傷咗21人。而當日喺烏克蘭首都基輔，俄羅斯亦用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進行了攻擊。澤連斯基在德國發表的演說時提到，歐洲有著長期的戰爭歷史，綿延的戰火已經令到幾代的歐洲人沒有享受到和平。他說他夢想中的歐洲必須是一個有文化的大陸，必須是一個屬於人民的大陸，必須是沒有戰爭的大陸。而這一種夢想已經獲得了如此強大的力量，他對於這樣的歐洲仍抱有信心。澤連斯基說，在兩年戰爭之後，烏克蘭軍隊已經顯示出烏克蘭可以守住前線並維持黑海通道暢通。他表示，俄羅斯目前對烏克蘭的最大戰略優勢是空中優勢，是俄軍的空中優勢在這裡幫助地面部隊進行推進，因此防空仍然是答案。他亦都呼籲盟友更多的支持烏克蘭獲得高性能的防空系統。星期三晚間，拜登總統已經啟程前往意大利參加年度的 G7 峰會，預計星期四拜登總統將同澤連斯基在意大利峰會上簽署一項長期防務與安全協議。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說，簽署這項協議將向俄羅斯表達美國的決心，如果普京認為他能夠捱過支持烏克蘭的聯盟，那他就是錯了。沙利文補充說，這一項協議將不會承諾美國直接派兵進入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侵略，而這一項協議已經得到了其他15個國家的共同簽署。另外，白宮還表示，美國將宣布新的步驟，釋放被凍結的俄羅斯主權資產的價值，同時繼續加大俄羅斯戰爭機器的成本，並幫助烏克蘭從普京的軍隊造成的破壞中恢復過來。3月26日，在一場事故中，一艘巨大的貨輪撞上了 2.5 公里長的佛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橋，造成這一座地區最繁忙的橋梁之一倒塌，導致6名建築工人死亡。拜登在白宮星期三發布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多虧統一指揮部全體成員的不懈努力，所有船隻都可以使用完全開放的航道，巴爾的摩港的貿易活動亦得以全面恢復。拜登表示，美國海岸警衛隊在坍塌發生後幾分鐘內就抵達現場，成立了統一指揮部來到支持救援行動，並同陸軍工程兵團合作清除殘骸。他讚揚並感謝交通部、勞工部、小企業管理局和馬里蘭州州長、民主黨人韋斯摩爾以及其他各方為重新開放港口所做的努力。在星期一晚間，巴爾的摩港的航道完全重新開放之後，巴爾的摩港宣布全面重新開放，這個是自橋梁坍塌以來港口首次實現滿載貨物通行。港口的全面恢復速度亦超出預期，不夠三個月就已經恢復。上個月摩爾曾表示，儘管航道和大橋修復的預估時間為6到9個月，但工作人員正努力以赴地工作，並將盡快重新開放航道。在星期二舉行的關於重建大橋的社區更新虛擬會議上，馬里蘭州交通管理局 MDTA 表示，將按照現行標準重建大橋。拜登承諾聯邦政府將承擔重建大橋的全部費用， 并批准了6000万美元的紧急联邦援助，但官员们表示重建大桥的资金仍在等待国会的批准。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在星期二的会议上表示，预计该项目成本将在17亿到19亿美元之间，计划将在2025年中期开始施工，目标竣工日期为2028年10月15号。MDTA 表示将采取激励措施加快项目进度。白宫国家安全通讯顾问约翰·科比表示，哈马斯星期二向卡塔尔和埃及递交了其对停火提议的反应。美国认为这个反应得到了加沙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的批准。科比不愿意谈及更多细节，并认为这个会构成干扰谈判进程的风险。根据哈马斯和规模更小的伊斯兰武装组织的说法，他们准备积极谈判达成协议，同时强调要优先让战争完全停止。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三表示，哈马斯已提出对已摆在桌面上的停火协议进行很多修改，有一些是可行，有一些是不可行。以色列按原有接受了这个提议，哈马斯就没有。布林肯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继续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卡塔尔和埃及紧急推动，力图达成这一项协议。海湾国家卡塔尔和埃及一直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就而已的加沙多阶段停火进行调解。拜登总统最早公布了停火提议的细节，而他和其他美国官员都一再强调这个是以色列的提议。布林肯星期二表示，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利亚胡重申了他的这个停火计划的承诺，不过可能还存在潜在的争议之处，包括哈马斯要求以色列从加沙撤军，而以色列一再强调的目标是击败哈马斯，并确保哈马斯武装分子未来无法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行动。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一直在研究哈马斯对目前美国支持的加沙停火提议的回应。布林肯目前正在该地区进行外交访问，据说他熬夜到深夜和官员们评估哈马斯星期二晚上交给调解国卡塔尔和埃及的文本。